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金川之乱，清朝雍正年间，清朝在云贵总督鄂尔泰、贵州巡抚张广嗣、川陕总督鄂宗綺、湖广总督麦柱、广西巡抚王廷桂等等各省封疆大吏策划之下，废除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省山区里面数以百计少数民族部落酋长的世袭统治特权，改由清朝政府派遣官员按清朝法例治理山区部落百姓，亦即是所谓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政策令到数以十万计的山区少数民族部落百姓解除了受酋长随意奴役的悲惨处境，成为偏户齐民，亦都即是一般老百姓。改土归流政策对于清政府和少数民族百姓都有好处，但是对于部落酋长就未必有利了。绝大部分部落酋长被迫向清朝的武力屈服，放弃世袭统治。有一些位置比较偏僻、实力比较强大的部落首领，自此有深山掩护，抗拒改土归流。特别是四川盆地以西，山岭连绵，交通险阻。在大渡河、雅龙江上游深山之中，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藏族土司，其中一些土司所管辖的部落控制着由四川成都进入西藏首府拉萨的交通孔道。在清朝初年，清政府为了安抚这些川藏交通线上的西藏部落酋长，承认他们的土司地位，赏赐他们官职爵位。但是土司之间互相攻伐，一些实力雄强的土司甚至截劫商旅，掳劫清朝官员，拒绝向清朝纳贡。川藏交通亦都经常因为土司干扰而中断。乾隆十年，乾隆皇帝决定出兵征伐川藏交通路线之上最顽强的尖对土司班衮。班衮联同其他土司抗拒清兵，战争延续一年有多，战情十分激烈。正当清朝集中兵力征伐尖对土司的时候，位于大渡河上游的大金川土司沙罗宾正在虎视眈眈。大渡河上游山区今日属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清朝初年，除了大金川之外，还有小金川、杂谷、旭日、巴底、梭磨、卓斯格布、格布什扎等等差不多十个土司，其中大小金川实力比较强，而旭日土司比较服从清朝的命令。大金川土司沙罗宾野心勃勃，意图称霸大渡河山区。
郎卡，清朝的兵马最近有什么动静啊？
启禀沙罗宾大人，大清皇帝为了征伐尖对土司班衮，这半年来陆续调走驻守在泸定桥和打箭炉的兵马。
哦，那就好了，清朝调走泸定桥和打箭炉的兵马，我们再不用受清兵的威胁了。
沙罗宾大人，属下探听到几万清兵分三路进攻尖对，但是没法子攻破尖队的碉堡，清兵伤亡惨重啊。
那就更加好了。 清朝皇帝想吞并我哋藏人嘅部落，简直系妄想。
系系啊，
狼家，立刻派人去召集附近嘅部落首领，请佢哋嚟大金村商议抗清大计。
遵命。
各位酋长，我们的祖先得到菩萨庇佑，世世代代统治部落的神民。但是近几十年来，清朝皇帝企图吞并我们的部落，毁灭我们的宗族。尖对土司班滚的遭遇就是我们的先例了。
那我们怎么算啊？
各位，清朝皇帝出兵攻伐尖对，最后结果必定是废除土司，改土归流。我们祖宗几百年的基业从此毁灭。如果我们不想灭亡，只有团结一致，同心合力抗拒清朝。
但是清朝强大，我们不够去打的。
你们害怕清朝强大？各位，清朝虽然强大，但是我们的部落有高山深谷掩护，清兵要攻入山谷谈何容易啊！清兵进攻尖对失利，成千上万清兵死在尖对土司的碉堡之下，就可以证明清兵并非战无不胜
了。有道理，有道理啊！
我们趁着清兵防守虚弱，出兵占据泸定桥，打战炉，切断清兵西行的通道，那大渡河以西就可以归我们所有了。
是啊，
沙罗宾大人，小金村酋长泽旺和旭日巴底的部落首领未肯同我们合作，我们要攻占泸定桥和打战炉没那么容易。
哼，边个胆敢同我沙罗宾作对嘅？我一定出兵教训佢嘅！哼！
微臣率亲启禀皇上，四川巡抚向朝廷奏报，小金川土司泽旺控诉大金川土司沙罗宾屡次出兵侵扰邻近的部落，四川官府劝谕无效，上表请求皇上处置。
律学士
在。
尖对土司叛乱刚刚平定，大金川土司沙罗宾又起兵作乱，你认为朝廷应不应该出兵讨伐呢？
皇上，大小金川只不过是几个边疆蛮夷部落，他们互相攻伐只不过是倭国之争，朝廷何必为了这些小事而兴师动众呢？况且尖对之役已经令将士疲累不堪，好应该休养生息。
皇上，沙罗宾野心勃勃，图谋清霸，朝廷绝对不可以容许土司扰乱边疆，否则几年之后，大渡河以西就会变成化外。
傅恒
在。
咁你赞成出兵讨伐大金川？
系啊，皇上。奴才傅恒认为，如果纵容沙罗宾，等佢坐大之后， 就更加难以收拾。而且其他土司相继仿效，大清威信何以振服四夷啊？
嗯，傅恒讲得啱。律学士
在，
你认为点？
启禀皇上，微臣律亲赞成出兵征伐大金川。
好，立刻吩咐川陕总督张广士准备兵马粮饷征伐大金川。
遵旨。
乾隆十二年年初，乾隆帝决定派川陕总督张广士统领30,000兵马征伐大金川土司沙罗宾。张广士是汉军双雄旗人，亦即是说他的祖先原本是明朝的将领或者士兵，在清初投降清朝被编入汉军双雄旗。张广士本人是监生出身，最初在贵州云南任职知府，得到云贵总督鄂尔泰赏识，协助鄂尔泰剿虎苗疆，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因而职位不断上升。鄂尔泰成为雍正帝亲信，又成为乾隆初年的顾命辅政大臣，张广士的官职更加显赫，由贵州按察使升为贵州巡抚，又升为府院副将军，协助大将军鄂宗綺讨伐天山北路的厄鲁特蒙古。鄂宗綺领兵突袭乌鲁木齐，点知被厄鲁特人从后偷袭哈密，清兵损失惨重。张广士向朝廷参奏鄂宗綺指挥失当，结果鄂宗綺被革职处分，天山以北的军务就由张广士指挥。后来张广士调任湖广总督兼苗疆经略大臣，掌握西南七省军务。乾隆初年调任云贵总督继续掌管七省军务，可以说是当时封疆大吏之中权势最显赫的。乾隆帝决定征伐大金川土司沙罗宾，任命张广士做川陕总督，统领兵马。张广士到任之后，踌躇满志。
各位将士，本帅奉旨领兵征伐大金川，今日30,000雄师云集大渡河，我们要在3个月之内攻破贼巢，生擒叛逆土司沙罗宾。
攻破贼巢，生擒沙罗宾。
好，
启禀张大帅，末将派人查探清楚，反贼沙罗宾的巢穴是一座石砌碉堡，建筑在刮尔崖之上，刮尔崖位置险要，易守难攻，而且由大渡河口深入刮尔崖行程几百里，沿途都是崎岖山石小径，上有悬崖，下有深谷，行军十分危险，运输亦相当困难，沿途仲有成百座石砌碉堡，握手嗌口尊耀。大帅，大军进攻刮尔崖，应该分外留心啊。
嗯，本帅知道。不过兵贵实速，如果迟而不决，令士气消沉，反而误事。
启禀大帅，前面又有五六座石砌碉堡，番兵奋力顽抗，大军无法之前进啦。
哼，岂有此理！本帅征伐万二二三十年，所向无敌，区区几座石碉堡，点难阻得住本帅？立即传令，加紧进攻，发炮轰击！
大帅，我军每前进十里，至低限度伤亡二三百人。
吓，
再勉强进攻，恐怕大军会陷入险境啊！
岂有此理！
各位酋长，清朝川陕总督张广士领兵进攻大渡河，被我们困死在山谷之中，真是大快人心了。
沙罗宾大人，我们应该立刻出兵占据泸定桥，切断张广士的退路，歼灭清兵。
我们只得六千兵马，要占据泸定桥太难了，仲是利用石碉堡将清兵困在山谷，等他们知难而退了。
如果清朝增派兵马，
再多兵马亦都无法子攻破几百个石碉堡的，何况我们仲有间谍混在清兵之中。
有此理！张广士领兵征伐大金川，出兵半年，不但只毫无进展，而且三万兵马被困死在山谷之中，每日伤亡惨重，朕一再增兵亦都毫无功效，嘿，简直是丢尽大清朝廷的威信。
微臣率亲启禀皇上，张广士自命是天下第一名将，自高自大，自行其事，朝廷的命令置之不理，不但延误军机，还将朝廷的威信毁于一旦。
可恨！
皇上，张广士自此是鄂尔泰的旧人，目空一切，实在是天下第一奸臣。
岂有此理！
奴才赴行请皇上另派大臣监督金川军务。
冇错，另派大臣监督张广士。呢件事非律学士你出马不可。
啊，派微臣监督张广士。
律学士，你愿意担当重任吗？
微臣遵旨。微臣一定尽快扫平逆贼，向皇上复命。张大帅，本钦差奉咗皇上圣旨，限令你三日之内进攻瓜尔崖，生擒沙罗宾。
啊，钦差大臣，欲速则不达，冒险强攻等于自寻死路噶啫噃。
你只知攻夺碉堡，受制于番人，虚耗兵力，令士气消沉，延误军机，陷将士于绝境。哼！你也一定要出兵刮耳眼。
哼， 边个胆敢动用本帅兵马？
本钦差奉旨行事，必须扫平反贼。
本帅权衡利害，不准随便出兵。
岂有此理！张广士同栗亲在镇上争权，被贼兵击败，伤亡惨重，实在太岂有此理！
皇上，张广士自负有余，而机智不足，栗亲急于求胜，但是欠缺用兵才略，两个人在阵前不和，招致大败。
如果再拖延下去，一定会军心涣散，朝廷的威信就会荡然无存。
是，皇上明察，这件事一定要及早处置妥当。
傅恒
在，
立刻传旨兵部尚书班第前去大渡河，统领兵马继续征伐大金川，将张广士和栗亲撤职，押解回京，朕亲自查办。
奴才遵旨。
嗯，
奴才傅恒还有一个建议。
你讲
呢？奴才恳请皇上启用前任府院大将军岳中琪协助班第参赞军务。
嗯，岳中琪
是
好，召岳中琪前去大渡河参赞军务。
乾隆十三年年底，乾隆帝将张广士栗亲撤职，改派兵部尚书班第负责征伐大金川。冇几耐，又派大学士傅恒去大渡河督师，而老将岳中琪、傅尔丹就参赞军务。张广士栗亲押翻去北京，由乾隆帝亲自审问。张广士被判斩首，栗亲被革职。乾隆十四年正月，大金川土司沙罗宾抵抗清兵已经筋疲力尽，向清朝投降，终于结束了这一次延续两年有多的征伐大金川之役。中华五千年之金川之乱是由李在堂、曾永强、温泉、蔡浩良、卢伟力、黄少麟、陈德信、林有荣、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